你好，欢迎来到听他说 FM， 我是雨白，这里是由主人公自己讲述的真实故事节目。在遭遇婚姻变故后，主人公苏少辉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趟旅行，并且一发而不可收，直接从音乐电台 DJ 转型成为了一名旅游节目主持人。在本期故事里，他不仅分享了自己的旅游经历，同时也解答了旅行能否是爱这个问题。旅行是爱情的试金石吗？下面请听苏少辉的讲述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番禺电台的旅游节目主持人，我叫做苏少辉。同时呢，我也在很多的新媒体当中呢，会把自己的旅游分享出来。那其实呢，我做了电台节目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了，从最初做音乐节目开始，然后呢，在11年前呢，我就开始接触旅游节目了。因为我那个时候处于一个人生的低谷期吧，婚姻出了一点问题，怎么也走不出来。有一次别人跟我说，哎，不如你出去旅游一下吧。于是呢，就跟朋友一起去了西藏，发现感触非常非常多。那里有很纯净的藏族人民，有独特的人文风情，给我一种新鲜感。那来到这个地方，生理上面也有不适应，但是很快就会恢复了。所以整个人觉得接下来我重新回到我的城市当中的时候，要面对自己，要重新适应现实。于是呢，就开始有了第二次、第三次的旅行了。后来呢，就在一次节目的一个改版，不能够再做这个音乐主持了，于是就发现，哎，水到渠成，不如把我自己打造成为一个的旅游节目主持人吧。因为我以前做音乐节目，很多时候接触对象呢，是一些歌手啊、明星啊，打交道的时候都是很客气的。哎，你好你好你好你好，带塞带塞，然后就 say hi say bye 啊那种。你会看到很想见的人，就是某某歌星啊，啊，邓紫棋啊，陈慧娴啊，谭咏麟啊，李克勤啊，都见过，而且不止一次。但是见得多的话，会觉得，哎，他也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啊，他也有味道啊，他也有口气味啊。但后来呢，会觉得啊，每一次都这样 say hi say bye， 然后又不是很深交，就很难做得很出彩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，从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转型到这个旅游节目，其实是有点困难的，因为不知道怎么跟大家玩在一起。没什么人聊我的，会觉得，哎，什么旅游节目主持人啊，又不是经验很丰富。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，随着每一年自己出游多了，每一次都跟大家同步更新，后来就觉得，哎，越来越有趣了啊。这个苏少辉呢，真的去了很多地方，真的被人家认同了。我记得我还是十几年前刚开始接手做旅游节目了，当时候是第一次出国，去了土耳其。我觉得土耳其的那个签证是最漂亮的，因为它是绿色的。土耳其也是很特别的，它是那个突厥的语种，我也很喜欢它的花纹。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保留着那个签证。当时候是早上买机票晚上飞的，然后去到那个伊斯坦布尔，我只是订了第一晚的酒店。第一天去到，然后就碰到了小偷了，就把我身上的好像200欧还有一些里拉的全部骗走了。我是在那个蓝色清真寺那边晚上了，一个人在拍照片啊，然后有一个男的走过来跟我说，要不要跟你拍照片啊，好心啊。然后我说好啊好啊好啊，然后把相机给了他，他就帮我拍照片。然后从这个契机当中呢，他就不断的跟我尬聊了，邀请我，哎，不如一起去酒吧当中玩吧 ，dance party， 9点钟就开始了，快快快快，然后就上了出租车了。去到一个就要走到负一层的一个 underground 的 bar， 当时我觉得哇，已经有一点不对劲了，怎么里面没人呢？只有两个中年的大妈等客人的感觉。于是呢，我就在那个地方呢坐立不安的感觉。他就叫了两瓶的啤酒，那个酒我也不敢喝，不知道是什么来的，外包装已经破烂了。后来呢，他邀请我去跳舞，我当然是不去了，因为我的背包是放在这里的嘛，没理由背着背包这样跳舞。他就觉得哎，这样聊不动我，不可以把我支开。后来呢，就直接单刀直入跟我说了，买单。那两瓶酒呢，差不多要人民币15000多。第一感觉就是被骗了，但是我觉得那个狭小的那个楼梯是走不出去的，而且外面好像我看到一个很壮的男人在这里守着，于是我就找借口，不如这样吧，我现在没现金，我到外面的那个 ATM 机上面提款给你吧。他说不行，一定要拿现金，不能够 credit card。 然后后来他胁迫我，他比我更急，他说如果你不给的话，我就 Q 了你，杀了你。然后我说这样吧，你跟我回酒店，因为我的现金全放在酒店里面。后来呢，他真的跟我走了。我的目的是把他引到我的酒店，然后酒店有那个监控的嘛，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报警啊，因为有前台嘛。但是后来的话，我还是在车上面，在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，把我背包上面的一些钱给了他，因为在地址上面我也很被动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放下我，又不知道我车我去哪里啊。然后他过了一段小路之后就放下我了，所以他也觉得哎，达到了他的目的。所以这个教训呢，我还是蛮深刻的。无论是男生也好，女生也好，如果独自去到一个地方的话，一定要谨慎，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，骗局随时都会有，大家要小心。第一天其实我被骗了之后心情非常非常不好，我觉得很当的啊，那怎么办？然后那天呢，在酒店呢彻夜难眠。第二天起来的时候，我觉得不能够再这样了，因为我接下来还要在土耳其待10几天呢，所以马上调整自己的心态，既然钱都已经花出去了，不如换一个好心情。接下来我几天真的玩得很轻松，那次土耳其到现在来说是我玩得最爽的一次的旅行，不会有任何的预期，因为预期已经打破了，反正都超支了。其实呢，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呢，只是这几年才火起来的一首歌曲。很多人不觉得它浪漫，因为觉得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偏僻了，也不是很多中国人的地方。包括是当地人看到我这种面孔，他会觉得我不是他们眼中的那种男人，可能见得少吧，因为我比较瘦小。然后第一句就问我 Are you gay guy? 几个人都是这样问我，所以我觉得哎，他们是不是对我们东方人有误解呢？然后呢，后来就发现其实当地亚洲人也是有，但是不多，主要以日本韩国会比较多。他们的刻板印象吧，就好像我们对中东人的印象都是蒙着头纱呀那种，但是其实不是的，中东还有很多的国家是不同的文化、不同民族的嘛，只不过我们去的地方不够多。我觉得一些不是太多人去的地方呢，是有更多的故事的。记得19年的时候，我去了一趟特别的旅行，就是去以色列，其实是冲着耶路撒冷去。当时候呢，我就坐车去了一个跟巴勒斯坦交界的地方，它现在是用一个隔离墙进行一个隔离的。这个地方呢叫做伯利恒，传说啊，耶稣出生的地方。每一个宗教都希望这个地方是自己的，所以呢，这个也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啊。我记得当时我去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下车就撞到了一个巴勒斯坦人，他很热情，首先没有问我们是来自哪里，他就跟我说这里的历史是怎么样的， 这个墙上面的这个告示是什么意思的，是以几十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造成了现在的这种的冲突，他们的生活的状况是什么样。他就带我一直走那个巴以隔离墙，走了一小段，附近呢我看到催泪弹的那个废片，还有一些是那些石头啊，反正就是两边冲突所遗留下来的一些的痕迹吧。所以你会发现来到这个地方你跟战争是不远，我会觉得他们生活在那个地方不容易，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不知道你的家庭在这里能不能够很稳定的建立起来。所以我觉得世界太平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去到很多地方呢，我很喜欢住一些民宿的，就是可以贴地气。我在耶路撒冷也是住一个民宿的，后来我发现怎么两个男的住在一起呢？另外那个男的通常都很晚才回来的，回来之后呢就煮东西给另外一个吃，这种小幸福已经洋溢出来了。住在旁边那个房间的我都可以明显的感觉得到。再看看冰箱上面贴满了他们去世界不同地方的那个旅行的照片，都是很温馨的那种，很有爱的那种。后来我就发现原来他们是在一起的。在我的印象当中，耶路撒冷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地方，对于家庭这个概念呢是很重的，就是要把犹太人的那一套的理念植根于他们的子女的脑海当中呢。但很奇怪啊，我住的这个民宿偏偏是有益于当地人保守传统的那些的生活方式。我会看到他们很多时候就在一起去旅游啊，包括是那个男的很喜欢就是在不同的地方露天的地方裸拍啊，当然他是背面不是正面，他就觉得很有趣，这个是一个的行为艺术。所以有时候好像翻开了自己世界的另外一面一样。这一次我去特拉维夫的那个大学当中呢，看到很多的小朋友在那里拍照啊，我就坐在那里，然后我翻看自己刚才拍的那个照片，突然间有一个小女孩就走过来跟我说 Hello, where are you from? 我说我是来自中国，然后她说我爷爷是来自蒙古的。这个时候呢我就看一看她的样子，我就真的有点像蒙古国的一些面孔。她就问我拿了 Instagram, 我也加了她，她会觉得我很有趣，也是发了一个 Instagram,就说我交到了一个中国的小哥哥这样啊。那一刻我觉得是挺开心的，因为有一个小女孩起码对我的身份是有兴趣啊，她也问我了很多东西，后来呢就变成了一个朋友了，挺有趣的。我认为如果自己放得开的话会在旅途当中遇到爱情的，因为呢在我的节目当中呢很多时候都有一些中国的朋友，然后带着他认识的外国的朋友，甚至是他外国的先生上我的节目的。我记得有一个来自珠海的一个也是粉丝开始认识的吧，当时候他在意大利遇到了一个男人，现在就发展成为一个男朋友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年发展到现在还是男朋友，没有 husband 的称呼这个是我觉得蛮遗憾的他也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夫妻关系啊，可能是还是保持一种细水长流的感觉会比较好一点。我认识的一些西班牙人或者是意大利人，他们的性情是比较开放的那种，他会觉得其实自然的关系是最好的，最重要是舒服，就不要是强迫对方要为了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啊，或者是为了达到一种什么关系啊别扭在一起。我也看到过很多的两性关系通过旅行可能选择分手了，有的人会选择好像试婚一样啊，在这个旅行当中去尝试在一起的感觉，来电了，两个人的生活方式适合了，然后回来之后就马上结婚领证，这样的情况都有的。我发现身边有很多女孩子 他是希望自己的另外一半婚后为自己而改变，但其实这个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有一句粤语就是三水顶八手，很难改的性格。两个人一定要在一起生活过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的，你起码要在厕所当中去感受过他在你旁边去拉屎的那种感觉，你是不是很讨厌？如果真的很讨厌的话，你怎么顶得顺呢？所以我觉得旅行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啊，试到两性关系当中最真切的一样东西。其实每一个人对旅行都有不同的看法，有不同的态度，甚至有的人不一定喜欢旅行。但是很奇怪，通常有过一次旅行经历的人，而且这一次的旅行经历带给他一种冲击的话，他会上瘾。我现在去旅行的地方多了之后呢，我希望能够再看多一点关于是这个世界上面人性的东西，例如一些贫穷的地方，非洲其实很多地方是从根源上面那个思维非常穷。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走到这个地方，把一些我觉得是比较先进的，或者是我觉得可以发展起来的一些的方式带给这些落后一点的地方，帮助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其实帮助人家也是自己去领悟人性的一个经历吧。下一步吧，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还是比较漫长的，还是有一段路要走。希望下一个十年我能够真的走更多的地方，去悟更多人性的东西。
听完本期故事，你会想去旅行当中体验别人的生活方式吗？你又对旅途当中的爱情抱有怎样的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人故事节目听他说 FM， 我是主播雨白。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倾诉你的困惑，请跟我们联系。愿你的每个心声都有人倾听，每个故事都有回音。